大家好，我是 Wayne。
嗨，我是 PY。
OK， 我们今天聊一下智慧家庭、智慧居家这个题目。
好啊，
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已经至少热门十年、十二年了吧。
哦，有这么久哦。
有，我之前买房子的时候，2009年，
零九年买房子的时候就有了，
就那时候那个建商就宣称会送一套中华电信的什么智慧居家系统，
嗯，
到现在都还放在那个房子租给人家的某个柜子里。
哦，所以你那时候没有装起来哦？
它其实是一台像是桌机的 PC， 然后有 WiFi， 然后它只搭配了房子里的唯一一个开关可以控制。就有其中一个灯的开关是可以被它控制的。
那你要怎么控制它？你要到那台电脑，
电脑装起来，然后那个
oh my god，
那个电脑对那个开关好像有一个直接它自己的连线方式，但我没有去深究啊，那个东西太不实际了，就没有使用。
哦、oh. ，
其实过去这五年吧，五年内整个真正的智慧居家的装置才有比较被。实际的实现起来啦，就是比以前那些想象中的好很多了，那也比较实用。
你觉得关键点是在哪里啊？
我觉得，
就是什么事情促成了近几年来智慧家电比较可用性比较好？
我觉得其实不止智慧家电这件事，我们现在很多很多我们习惯或是正在开始接受的科技，都是因为智慧型手机。
对，
其实再退一步想，智慧型手机普及到现在大概就是十年、十二年嘛。
哦，
对，那撇开前面的一两年的那种叫什么，就是去接纳这个东西的时期，这十年智慧型手机带来科技爆发很大。
对，
那也因为。后面这几年人手一机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一来是因为智慧型手机很普及了，所以控制家电装置的媒介更普及，就对于这些厂商来说，它有更多的触及可以达到，所以
就不用像你第一台是一个电脑，你要跑去电脑那里，
对对对，那就很不合理，那个时候的设计肯定也都是没有。把有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考虑进去嘛？
嗯，
那第二个，我觉得在过去这个近几年会很红的原因，会不会这个是我猜的啦？
嗯，
会不会是因为手机市场饱和之后，很多相关厂商开始去往周边发展，
就是说类似的零件，然后可以做成不一样的东西吗？
对，基于同样的。因为智慧手机上面使用技术很多嘛，那可能是其中的几样技术就都出一个，都出某一个周边，或者说智慧家电这样子来。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过去这几年就比较盛行一点。
我自己觉得好像大爆炸应该是从智慧音箱开始的。
也可能，但是我觉得相辅相成啊，就是智慧音箱，不管是Amazon 或是 Google 要开始走智慧音箱这条路的时候，它势必也要先要不就是已经看到市场上有足量的可控家电，要不就是它开始筹备说它会去找厂商去促成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两者都没有达到的话，其实音箱可能也就是胎死腹中，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播音乐的音箱而已。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帮助。我相信肯定这两家就 Amazon 跟 Google， 我觉得我们今天会绕这两家讲比较多，肯定是有在推动厂商去开发更多的不同的智慧设备。那 Apple 的生态比较特别，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先不讲到 Apple 的 HomeKit。
哦，好啊，其实我想要聊的是说应用层面的啊，对，就应该是说。到底有哪些家电变成智慧型是真的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
？OK， 因为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这件事啊，会有点见仁见智
哦。
但是现在有哪些家电有资源，或者说
对啊，
在这两个大生态，就 Google 和 Amazon 的生态里面，能支援到哪些家电？ 其实有已经开始有点包山包海了啦。我现在在看 Google 的开发者网页，
嗯，
我可能一时间也数不出来它支持的装置类别
到底有哪些，
但是我随便讲几个好了。冷气嘛，这很 OK， 分方机，
嗯，
然后录影机、遮阳帘、浴缸、嗯、
浴缸，
浴
缸跟床。
床、百叶窗、煮水器、相机、二氧化碳侦测器等等等，然后还有吹风机、电扇
等等，吹风机也要智慧，
割草机，
嗯，
拖地机、宠物喂食机，
嗯，
然后暖炉、感应器。连蓬头
，
所以我觉得这哦，最后一项是我中间挑过很多个啦，那这个清单的最后一个是那个 yogurt 机
，yogurt 机，
所以就是有点包山包海，所以我说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厂商，
嗯，
可能有闲置的
零件、
人力、零件，或是看到可以蹭热度，都进来做这一块，所以。目前我觉得是处于一个很 exponential 的爆发的情况，就
爆大爆炸的事情，
大爆炸的事情。但是，这么多东西里面，哪些是真正会对生活带来方便的？我觉得可能 maybe 一半或少一点吧。很多都是有连线，但你不见得能称它为智慧。
哦，对，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要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真的是方便的，因为我自己、
okay.
我先讲我的 case 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没，就我们家是没有智慧家电的，但我觉得唯一算得上就是我有一台 Nest Mini、然后有成功的接上 Chromecast， 然后帮它可以帮我打开电视，就这样而已、我会有这一台 Nest Mini 是我在脸书有一个大叔的社团，然后他就专门在卖二手的东西，附件东西，就大家乱买然后就卖掉，然后他就是不要、然后他的整个组合是那个 NES Mini 跟电灯
OK，
那我自己买回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怎么用这个电灯、
okay.
因为第一个他电灯上面就写说这个电灯只是气氛灯而已、他没有办法让你读书啊还是什么，所以我因此为了要试用整个智慧家电的功能，我就是去买一个 Chromecast， 然后让我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开电视。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来说、对我来说还蛮够用的，可是我就是想不透到底电灯可以干嘛，
更多是不是？
对，然后到底有什么功能可以整合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先退一步讲好，你知不知道现在大部分的智慧家庭装置的控制架构大概是怎么？就是你假设今天你对你的 Nest Mini 讲说要开灯好了，怎么样走到灯会亮这一步？你有去考虑过吗？
我想象的是我对就是所有的智慧家电都是有连上网络的，
对，
这是我的想象。然后我其实就是有一台远端会有台 maybe 是 Google 的，因为我是用 Google 的服务，所以 maybe 有一个 Google server 在远端，然后每一个装置都会去跟他去注册，所以其实有一个远端的 server 知道我家有哪些电灯，可能是我的手机或者是对那个喇叭智慧音箱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会去找到我想要的装置
设备，
就是我指定的那个设备，然后把它唤醒或是
OK
对对它下指令。
对一半，我之所以会想要先把这个架构摆出来，是说我觉得待会我们讨论一些实用性或者是发展跟这个都有关系
哦。
那实际上不会，我讲的我会讲易懂一点。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智慧家电或者是设备，因为很多厂牌在做嘛，
对，
所以其实每个厂牌对于这些设备的控制都是他们自己的协议，自己的协定，所以都是由他们自己的 server 在控制这些设备。所以假设你今天买了10个不同牌子的灯，就会有10个不同的 server 在控制这些灯。 那在没有 Google 或 Amazon 的介入之下，
嗯，
你要控制这些灯，可能就是你手机上有10个不同的 app
啊，对对对，
然后每个 app 会连线到对应的厂家的 server，
哦哦，
然后控制你手上的这颗灯。
对，
那 Google 和 Amazon 做什么？它是今天当你经过 Google 去控制的时候，不管你是用语音对着音箱讲，或者是
手机
用 Google 手机的 app， 用 Google Home Map。控制的时候呢，就是 Google 的 server 会帮你跟这十家 server 讲话，所以你只要对一个窗口就好。
哦，嗯，
但是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延迟。所以目前的智慧家庭很大的
瓶颈，
延迟是来自这个。
哦，
这也不算瓶颈，因为之所以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过去的这十年十二年资讯爆炸的情况下，每一家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嘛，
嗯，
那每一家，我今天我是飞利浦，我当然不希望小米可以控制我的灯啊，因为那不然就是，嗯，你知道大家都买飞利浦然后用小米控制，或反过来啊，大家都买小米然后飞利浦 app 好用，我就用飞利浦去控制，但是飞利浦灯太贵，所以我不买它的。
哦，
哎，又或者说每一家的设备的功能不一样，所以这个控制绝对不可能嘛。因为假设说飞利浦的灯有一个 party 模式，小米的灯没有，那这就他就没办法跟一个小米的灯去沟通说我要走这个模式，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控制方式。
对，
Google 跟 Amazon 的 speaker 出来然后开始推他们所谓的智慧家庭方案的时候，其实就是 有一点试着去统一这些不同的通讯协定，
嗯嗯，
但是这每一家的装置他们都已经在卖了嘛，他当然不可能由 Google 或 Amazon 直接去控制这些设备，所以只能走这种 server 绕一圈的方式去控制。
哦，
嗯，那这个是一个前设啦，就是一个我们间的基本设定那样子。
是，
那回到你刚刚说，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让灯或者说智慧家庭做更多啊，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讲到这样子为止啊，嗯，其实都只能讲说它是有连线的设备。
对啊，
但我不觉得这样子足以称之为智慧啊。
哦，
假设我觉得你要想象一个真正的智慧家庭是说这个家就是屋子的硬体，知道现在的进来的人或在里面的人这个当下需
要
做到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帮他达成，
嗯，
我觉得最终端的目标应该是这件事，
嗯，
就是
同意。对
对，不用你用户或 user 去说开灯关灯开窗帘这些事情，嗯，但是这个当下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件事，因为这后面牵扯太多。就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家怎么知道人在不在，
嗯，
那有人在是谁，
嗯，
那这个人现在心情怎么样，他想要做什么事，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对，啊，
所以在这当下就只能说就是我语音去控制就会被，欸，语音去控制能够开到灯就会被标上智慧家庭。
哦，
刚讲完就是
原理，
大概目前的
大方向的原理，
对对 对， 对，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架构，只是说我觉得现阶段可能基于一些历史因素或时限上的限制是这样子，嗯，那其实各家像 今年对2020年，嗯，Google 跟 Amazon 跟 Apple 有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叫做 Connected Home over IP， 就是简称 CHIP，嗯，他就是想要去某种程度上统一化一下这些
标准化，
对，稍微标准化这个规格，
嗯嗯，
但是我觉得到这个东西你真正普及应该还是很长的一段路啦，因为所有的标准都是这样子嘛。
哦，
一个家庭或说一个家你要智慧化，更重要的是什么时机点去操作这些设备。
对啊，
就是这些设备为什么要被操作，然后哪些情况可以控制这些设备被操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解决的事情，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说他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很难会有一个厂家可以提出一套设备，
嗯，
就是说你拿回家插上你家就变智慧家庭，
嗯，
所以像你刚刚讲的，你想不到什么时候要控制，欸，你想不到这个有一个灯可以让你控制，为什么可以叫就是你家怎么样可以变智慧。
对，就是 应该说这个灯的使用情境，一般人来说，
到你
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开跟关而已啊。那我到底有什么需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真正智慧家庭可能要普及的课题。那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些大公司像 Google 或是 Amazon 可以克服的，这反而是会需要一些在地化的厂家，包含可能室内装潢设计师，他们需要往这条路走，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专门做智慧家庭的规划师做这件事，因为他必须要知道你家里的情况，然后帮你去客制这些排程。
嗯哼。
假设说好了，假设今天像你说这个情境灯什么情况要用，它当然你只有一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噱头，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变颜色，我可以看它亮，但是它会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帮助？我觉得不会。
对啊、
可是当你家假设你的客厅是用六颗这个灯在做照明，
嗯哼，
那你可能想象的情境是，譬如说，早上的时候就是。在天还没亮，在渐亮的时候，这些灯是跟着阳光渐亮的，这样子你家里你的起床的那个心情会是比较舒服。那到晚上睡觉前的时候，这些灯是渐暗，帮助你入眠。就是其实现在这些是能做到，但是他们不会知道你什么时候睡觉，或者是你睡觉的习惯是说我要花30分钟去渐暗，或者花5分钟去渐暗。这些功能都在了之后，你必须要自己去实现这件事情。另外像这种情境灯很大的用处是说，譬如说你今天要看电影的时候，它就切到一个配合你家电视的灯光、
看电影的时候，
对对对，包含说这个灯在哪个位置会不会反光，会反光那几颗把它关掉、不会反光的调到一个适合的亮度、那同时再搭配上窗帘的关，就是开关关、那窗帘开跟关又要你又要知道说现在外面太阳的情况是怎么样才决定它要不要开关。所以是有很多包含人跟包含气候或者是时间啊温度这些控制。那这也就带到为什么像刚刚讲 Google 的那个清单，它里面有一些是 sensor 啊，就是它 sensor 有可能是温度计，有可能是湿度计，然后有可能是就是人体的 sensor。所以你一个家庭你可能会做到是说，我今天一进门的时候，如果太阳已经下山了，就把窗帘关起来，把灯打开。那如果温度低于几度就开暖气，如果温度高于几度就开冷气。那如果说今天可以取得更多的资讯是说你他可以知道你在回家的路上，他可以在前半个小时就开始帮你做这些事、然后你进门的时候亮灯，但是气温已经是对的。可是你要想 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目前市面上说的所谓智慧家电都已经提供了这些控制的部分，你都能去做到这些控制了，但是决定的部分是没有人可以帮你做，你得要自己花时间坐下来去想说 OK， 我今天我需要这样一个流程，我回家之前要做这些事情，到家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普罗大众对他们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第一个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讲说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
他自己要什么东西，
对，他自己要什么东西讲不出来，可能我们跟他讲过提议之后他就可以知道说哦对，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不错。
对，
第二个是他讲出来怎么做，他不知道怎么去写这个 script 或者是去克制这个事情。
我刚才就在想说，所以会不会未来会有个职业叫做智慧家电规划师之类的。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需要有这样子的角色。对，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但是我怀疑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角色，它都还只是帮你安装到可以被远端控制，那它不会去帮你
规划这些流程，
规划这些对这些流程或程式化这些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要配合装潢的设计师，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其实你在跟装潢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你会告诉他说你这里要有一个灯，因为你习惯坐在这个位置或是习惯这样子看。那再来就是这个的下一步就是说，那这个灯什么时候要亮，什么时候要亮什么颜色。
那
我觉得后面，我觉得装潢设计师是很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但是传统的设计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跨出这一步。
对啊，因为我刚才想到的还有比如说智慧窗帘，他会帮你开关，但是也要看你那个房子的座位， 那叫什么坐北朝南、啊、
方位，
对，方位
才知道什么时候要关哪一盏哪一扇窗吗？
对对对，就他可能要每一个设计师要去了解这些有的。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我们终极目标的智慧家庭是需要这样子，但是需要达到这种完全自动的舒适，但是这种自动舒适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一半客制。当然你说好多好多年以后是 AI 能帮你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也许有可能。
对，
就是 AI 今天它你布置完之后，它可以依照你每天的行为去学习你，然后就比如说你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嗯、这个时间左右会开灯，或者说他发现你太阳下山的时候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去记录下来去开始做这件事、嗯、可是我觉得这还很远啦、哦、所以在那之前应该是要有一个设计师
帮你做。对，比起来好像应该是有一个规划师去帮你统整你的需求，好像比较有用。
对，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maybe 接下来几年可能会热门的产业啦、嗯、但是在这之前是你要先有足够的硬体让这些规划师可以做事、嗯嗯、那足够的硬体包含什么？像刚刚讲说这些被控制的东西、嗯、包含电灯、窗帘、热水器、嗯、maybe 沙发、maybe 床、窗户自动开关、嗯、这些被控制的东西都在了之后，但是你这些是 output， 你的 input 要怎么取得？那 input 目前常见的 input 就是时间、天气、嗯太阳上就是日出日落时间
或湿度温
度湿度温度。
对，
然后你家里愿意配合的话就是人体感测器，你可以知道哪个区域有人、再来就是摄影机，你可以进一步知道说哪一个区域有哪个人在，有多少人在、可是你要像后面这几个其实已经开始牵扯到
隐私
对，所以就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提供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用这个东西，但你不愿意这件事的话，你又达不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终极目标的自动化。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但是 ultimately 就是大家，我觉得隐私越来越不值钱
了。啊，你觉得隐私越来越不值钱了？
就因为
越来越容易被取得吧。
对对对啊，那越容易被取得的时候就越不值钱了，就是它还是就是价值还是在，可是你今天你登录每个服务的时候，你都在把你的隐私牵出去啦。
感觉隐私跟方便真的是两边极端、
就是、对，所以上次我们讲到那个Apple 的那个 HomePod Mini，
对，
它那个 U1 chip， 其实我有讲到说它做 presence detection， presence detection 就是去知道说现在哪个人在这个东西的附近有多远、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Apple 那个新的 chip 就是有某种程度上之后会帮助到这件事情，因为它可以知道哪一个、
啊、
哪一支 iPhone 靠近哪个喇叭。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手机就等于个人了、
所以目前的几个大的 solution 其实是有做到一个，可是我觉得这可能还做得不精细。他是能做到说他用你的手机来告诉他说现在谁在家谁不在家，那你就可以去 trigger 这个人相关的事情。这个也还是要有一个设计师去说这个人在家的时候要开哪些灯，他是哪个房间的主人、一般人自己去做这件事的客制比较难。然后刚讲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全自动化嘛。
对，
然后目前已达成目标就是说我可以说开灯灯就亮，我可以说开果汁机果汁机就动。
对，
那其实我觉得光讲一句做一个事这个还不算智慧，它就只是取代你的手续按而已。所以
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在我家完全铺设智慧家电的一个原因、就像你刚才讲情境说哦开灯这可能、比较实用，可是你说你要去开果汁机，但你前提你还要先走到果汁机内，对啊，然后把水果放进去了，那你就直接按好，你为什么要用
这样？对啊，对啊，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多做的啦。
对，
应该说这些东西做的时候，哪一个部分适合智慧，哪一个部分还要手动？像是洗衣机好了，洗衣机你再怎么智慧，你还是要过去把衣服放进去。
对，
然后放洗洁精这样、但是它可能帮助你智慧的部分是或许它洗好的时候它可以告诉你，
对，
或者是中间停下来然后它可以问你要不要，就是要不要开启烘，或者是、洗衣机停住了你需要过去看一下、可以做这些通知。对，但是原始的开关你其实人都还是要在那边放衣服嘛。 那接着就是它可以有些联动，譬如说联动，洗衣机洗完之后会自动亮灯，就是晒衣服的地方的灯，就是变成说一些你可能自己知道你习惯做的事情。
我刚才是想到说，应该说洗衣机它会连到手机吗？还是电视？
现在其实有一些 solution，包含一个 open source solution 叫做 Home Assistant，它可以允许你自己去计划这些事情，所以像在我们家，我上次拿 Home Assistant 来玩是，它可以打讯息在你电视上，比如说我在看电视，然后
跑马灯。
某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跳一个 toast 出来，对，所以像你讲的情境，就是洗衣机洗好，它可以在电视上打个讯息说衣服洗好了。对，然后像 Google 现在有做一套叫做通知的，在它的 speaker 上面，也是可以允许你设备做完的时候，它就会发一个通知。所以我最近有试一些，就是譬如说像有些智能相机可以判别人脸，或者是判别人的形状，然后你可以设定好之后，就是说 PY 走到某台相机前面的时候，我的音箱就会讲说 PY 在门口。对，
这跟我
然
家鹦
后。
鹉蛮像
哎 就是像这样子啊，对啊，对啊，但是他可以判别，比如说是人啊，或者是某个人，然后把这些人的名字讲出来。那同时他也可以去告诉你洗衣机洗好了。然后最近还有看到一个 case 是像它可以侦测烟雾或者漏水啊。假设你今天在办公室，然后家里漏水了，你这办公室的音箱可以讲出来说家里漏水这样子，对啊，这是一些被动的使用情境啊。我们刚刚讲说终极目标是全自动嘛，那现
对
在
啊，
有个就是讲一个做一动的，那
对，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solution 开始提供一个中间的层级，
部分，
它会叫说它是情境。那我看到一些目前就是我之前在台湾看到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智慧居家的规划公司帮客人做，就是做到这个情境的层级。那情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可以克制好一个 combo 指令，比如说你进家门，按一个钮，就把灯打开、关窗帘、开电视、播音乐，但它就是固定的这一套情境，但是就是一钮完成这样子啊。这是现在我觉得一个中间值，在没有办法全自动下。我看过一个客制的比较好的是，你可能家门口放一个 tablet，或是放一个触控板，然后你到家的时候，你就选说是谁回来了，那他就帮你做完你那一套流程。那可能你有一套，你老婆有一套，那也有可能有一套是半夜回家的，就只开小夜灯，让你可以走到房间，就不用吵醒人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智慧居家间只给你一个灯泡，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需要去有一些搭配的 input 跟 output，然后去克制说你的一套流程长什么样子才比较有用。
你到底还要装哪些智慧家电？然后你现在觉得很值得的？
智慧的部分，我最近其实还试着在，就是像刚刚在讲说，再去做一些自动化的 script 啦。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几个是，我在客厅有放一个红外线的 sensor，就是人知道有人在。那他会做的事情是，他会看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就是关窗帘、开灯；然后白天的话，就是开窗帘。然后如果说我忘记我设15分钟还是半小时都没有人的话，就把那边的灯都关掉。我觉得像这个是对我来说方便，因为像晚上有时候你回家，你手上大包小包没拿，就是你我就是进门之后灯就会自己开，然后会关上家里窗帘，跟早上起床我出门就是我一走到客厅窗帘就会打开，就是我不用我基本上不会靠近窗帘的。然后我最近发现是，我早上起床开窗帘还是不够亮，因为冬天了，所以我又再加了一个，但是
又
我
在
又
像
没
微
有，
调。
对，我又在微调，但是我又没有足够的 sensor，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说，假设今天的气温低于某个温度，然后湿度高于几度，我用这样子去判断说是不是 阴天的情况
哦，
就是假设温度比较低，然后湿度比较高的话、嗯，我就会起床的时候还会再多开两个灯。
嗯，所以感觉起来，智慧以现阶段来说，智慧家电 sensor 要先买足。
我觉得是要想够有足够的 sensor 啦。
对啊，對，就是
你
看你刚才讲
的话，
你刚才讲的就是红外线感应嘛，然后气温、
我的温湿度。我的温湿度是用网络上的资料，
哦、oh ，
就是他会，因为其实这是你从气象局拿到，然后他就是拿我家这一区的，所以不能说百分之百准确。对，那这种温湿度可以做像我这种控制啊。可是如果你说你要用来控制冷气或除湿机的话，你就需要家里的实际上读数。
对，
对，
我觉得对基隆人来说，湿度是可以完全不用考虑。
嗯。
因为它保持在非常潮湿的状态下，你就是开就对了，不用智慧
啊。我想看看我家常用的场景还有什么，就是当然就是每个房间的开灯啊。那我自己是，我是习惯会直接按钮开灯啊，但是
对啊，
我也会习惯说让它关，就是有时候我走到客厅发现房间没关的话，我就是让它关。
哦，哎，但这件事要怎么办到？你房间也是要放sensor。
没有，我就是直接在客厅叫他关房间跟灯。对啊，然后可是像我老婆就已经很习惯用这个，她其实就是起床，她是躺在床上开窗帘、开灯。对啊，这一类的啦。
所以就是还没装之前用想的没那么方便，可是其实用久了习惯，你就会去用它。
对，然后还有几个我设的习惯是像。因为像我的开关也都是改成智慧开关，
嗯，
那有我在出门那边，就是我客厅离开房子有一颗是空白的，那一颗就是其实我可以随便它去连接我家里所有的装置、嗯，所以像我现在出门按那一颗，就是把所有的灯都关掉，
哦，
就是对啊，不管多远，那如果我随时，因为其实传统现在很多房子会做一颗灯，一颗总电源去关所有的灯，
嗯，
那我们家那时候没有办法做这个灯，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去补。
哦，
但这样补也有好处是说，你其实可以设一个延迟，说按了之后5秒才开始关，或者是先关哪一区、嗯、再关哪一区、嗯。那传统接线的话是没办法去，它就是一按就是全部关。
嗯嗯嗯，哎、欸，你要先解释一下智慧开关跟一般。开关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回到刚刚你讲、欸、应该说你手上有一个电灯这件事情，
对，
你要想这个电灯它要联网嘛，对不对？
对啊，
那它要联网它就需要被供电，所以今天如果你把它装在一个天花板上的电灯的洞，你墙壁上的电关掉的时候、嗯、它就断线了，它断线之后你就没办法控制它，
没错，
它就不智慧了，你就要走到墙壁边去开那个灯。
嗯，
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智慧灯具你在一个非就是没有技术相关背景的人手上的时候他会觉得用起来很痛苦、
嗯、
为什么有时候叫他会亮有时候叫他不会亮、嗯、因为
你就把灯关掉了。
对，可是这一来是说他可能没想到这件事，二来是其实很长的时候你的肌肉记忆就是直接去关灯。
对，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方便。
嗯，
所以后来我家我就把开关全部换成这个开关，就变成说我不直接去控制那个灯泡，我是控制墙壁上的电源。今天我要说关灯的时候它不会直接去关那个
灯，
那个灯它是关掉墙壁上的电源、
哦、
所以我说我要开的时候我也不用去管灯有没有连线，我是开墙壁上的电源、哦、所以我的墙壁上的那个开关是有连线的。
哦，所以其实有一种方案是说我现在灯还是原本就有的，
对，
然后反而是开关的部分是智慧，
对对对对，
智慧型。哦，蛮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一般，你说你要把家里非就是传统家里的布置智慧化，是我觉得这个 solution 会比换灯泡好。但是这个会有一个相较之下的缺点是你就没有办法去对那个灯做客制，比如说你要现在灯变黄一点、哦、变白一点、
嗯、
关掉某一颗灯泡就好、
嗯、
因为你现在控制的是电源，你不是控制那个灯的属性，所以我觉得这是看哪一种比较适合你的场景、嗯、
可以 combo 啊，就是我现在打开这个智慧灯、
啊、
然后这智慧灯在 在手机里面在调研，
对，
调研。
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 combo 的情况、哦，因为我是先装了灯泡之后，我后来才去改开关。
哦，
我原本是用传统开关，所以我原本就是不能去关墙壁上的那个灯，那个
有点不习惯哦。
对。那所以我后来就改，可是你用 combo 的情况就是你变成说你开了灯，灯泡通电之后，你要等它连上网，你才有办法控制它。
会很久吗？
应该也是要个十秒吧。
哦、oh. ，
对啊 ，depends on 你的那个灯泡的供应商啦。
嗯哼，
但是就表示说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就直接做这件事。对啊，
oh. 用了那么多智慧家电。你的 WiFi AP 撑得住吗？
嗯，这是另外一个我刚刚其实有想到的问题，一直没讲、哦。我家现在大概常态大概有40个东西在我的 AP 上。
对，
哦、嗯，就包含可能十几个灯，然后十几个开关这样。
哦、
我现在是用 Mesh 的网络，我有三个点，所以是没有感觉啦。
哦、
嗯，但是其实现在。智慧装置，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全部直接连 WiFi， 就是那个装置，不管每个灯泡也好，或者是你的每个开关，直接连到你的 AP。
对。
那另外一个派系是，它会走一个 Hub 网关。
嗯，
大陆用词叫网关。
嗯，
我台湾应该也是用网关啊，它就是一个，譬如说小米就会有一个小米网关。然后飞利浦会有飞利浦网关，
嗯，
那从网关到电灯，我们都用电灯来讲这智慧装置好了，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从网关到电灯中间走的不是 WiFi， 它有可能走蓝牙，它有可能走他们自己的 RF， 有可能走 Zigbee。那蓝牙跟 Zigbee 是最多人用的、，Zigbee 是相对于省电的。
嗯，
这样的情况下，网关会再接到你的 AP，
嗯。
所以有可能你有十个灯连到一个网关、
嗯、
那这个网关对你的 AP 来说只是一个
device
设备而已。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情况会对你的网络的 loading 对区网的 loading 会比较轻、
哦、
那这个坏处是你得要多买那个网关，你要找一个地方放它是这十个灯连得到的、
啊、
然后再来是你就被限制住你要买这个网关可以用的设备。
嗯，
所以就是也是两难啊。
懂，好吧、嗯。智慧家电就讲到这里好了，
差不多。
嗯，我有看那个经济网了。
上礼拜我发现它叫做《经济之国的闯关者》，
对，
不是滞留者，对，闯关者，
闯关者。嗯、对我有看一集，还蛮好看的哎。
对啊，你才看一集哦。
哦，对，我才
没有直接全部看完，
没有时间。
哦，
但我觉得第一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Netflix 拍的关系，它跟传统的日剧节奏好像比较不一样。
对，我觉得蛮好看的，可是必须说，就你第一集看到那三个主角都不是太讨喜的样子啊。
对，
对、啊，
我中间有一度想要放弃，但想说不行，我要至少给他一集的机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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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他后面真的是就突然变得很紧凑。
对对对，后面每一集都我觉得都蛮好看的啦。一开始那几个角色的选角不是那么好，后面有几个选角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为了要配合漫画里面的样子。好哦，我前天开始看的新的，我现在 Netflix 看超勤的，有一片叫做也是卡通，叫做 Dr. Stone 新石纪。
哦。
Dr. Stone 它叫做新石纪，石头的石。
嗯，
哦 ，OK。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的，我觉得它也很适合中小学生看。
啊？会很暴力吗？
不会暴力，不会暴力。它一点点啦，一点点。但是它很多科学小知识
哦，
但是不会很硬，不会很硬。就是
那它到底在讲什么？看不出来啊。
他的故事大纲是说，其实这第一集就都演了，所以没有什么爆雷、
嗯、
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被石化，都变成石头、
嗯嗯、
然后3700年之后第一个醒来，有一个人从石化解脱醒来，然后这个人刚好就是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就是一个高中生，然后是那种很聪明，从小看很多书，然后就是科学很强的
学霸
就是对
对，
就可能 国小就在发射小火箭的那种人。然后反正他是第一个醒来的，那也会解释为什么是他先醒来啦，然后也会解释说他怎么样去帮别人醒来。
哦，
那他醒来之后，因为已经过了3700年了，所以人类的文化已经全部不见了。
嗯，
因为所有的人都垮了，都被石化。
嗯，
那他就用他有的知识，他说他要追上文明，他要把200万年的人类文明追回来。
嗯，
所以就等于是他其实有一点会去叙述给你听说，人类发展史，但他很快的去浓缩，因为他想要他很快的去做出来。嗯，那中间他会带到一些小常识，说什么肥皂是怎么做的啊，然后，
哦，
什么东西要怎么提炼啊。
嗯哼，
那他前面的警语很有趣，他就说这故事是虚构的，但是里面讲的科学都是事实，不要在家里试，因为他里面还有教你怎么做火药。
哦，
然后，
哦，是哦，
这一类的。
哦，
所以
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对，我觉得不见得是用到，但是至少就是一些
小知识，
大概会知道什么东西大概是怎么做出来的。
哦，
对，但是我不觉得你是真的做了出来啦。但就蛮好玩的。然后 他的故事也蛮精彩，他不是很死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东西。嗯，他会告诉你就是他可能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他需要做这件事。嗯，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我手上怎么找到这些材料来做这件事。
我觉得突然变成马盖先了。
我觉得他比马盖先强太多。
靠。好吧。
OK， 推。
好，
大推。OK， 好，那就先这样啦。
好啦，拜啦。
好，拜拜。